在耶稣基督里面问候弟兄姊妹平安。这堂我们的信息题目是敬拜与福音。在教会里面，不少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把敬拜跟福音是切割开来的。他们认为还没有信主的人才需要福音，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就不再需要福音了，这是对福音的误解，因此也带来他敬拜的错谬。也有人把敬拜跟个人的生活切割开来，公开的敬拜结束了，唱诗唱完了，我的敬拜就结束了，回家可以过自己的生活，随心所欲，跟敬拜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对敬拜的误解，更是对福音没有清楚的认识而产生的偏差。这堂信息盼望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明白福音最终的一个目的。福音最终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一个人信而受洗，而是这一个信而受洗的人，圣灵在他的里面内住，不断的运行，持续的带动他，推动这一个人因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他与他有亲密的关系，因此每时每刻他都是一个在敬拜神的人。因此福音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不断进行的，不是一个静止的，更不是在受洗之后就毕业的。福音要至始至终帮助这一个原来悖逆神的人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容许我再说，福音最终的目的是把一个一个悖逆神的人原本改变，让他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不论公开或者私下，他都被福音带动，在生活里面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侍奉上帝，敬拜上帝，好像我们唱的诗歌，诗班唱的诗歌，直到永远。为什么福音和敬拜是不能切割的？福音是什么？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说福音，福音就是信耶稣基督，好让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将来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这一位万王之王的国度，让我们进去与他永远的同在。然而在福音里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然而往往被福音派的教会所忽略的，那就是福音是关乎上帝的国度的好消息。事实上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公开传道的时候，这个主题传神国度的好消息是他的主轴。比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做什么？传天国的福音。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耶稣说，我必须在别的城传神国的福音，为什么？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所以传神国的福音，传天国的福音是一件事情，这是重中之重。而提到神的国度，提到这个神的国，事实上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主题，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不明白神的国度，就不明白真正的福音。如果你我的生命和我所接受的福音跟上帝的国度是没有紧密的关联，那么很抱歉，也许你跟上帝的国度，你跟真正的福音也没有关联了。就是这么要紧。好了，什么是神的国度？什么是耶稣奉差就是为了传扬这个国度的好消息？广义的来说，上帝的国度指的是神在所造的一切 cosmos， 属于他的万有当中，他掌权做主，他统管万有。而狭义的意思，神的国度指的是上帝统治在地上属于他的百姓， 而我们接下来讲的都是围绕在这个狭义的定义的里面。这个上帝的国度首先是向犹太人来宣告，然后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临到了人间，所以神的国已经临到。然而上帝的国度要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掌权做主的时候得到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看见在一个 timeline 时间表上面，这个神的国度被宣告，神的国度临到，神的国度将要完全的实现。事实上这个神的国度早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有了它的雏形，因为在创世纪伊甸园里面我们看见有这个国度的主人，我们看见有国度的人民，我们也看见国度的疆界。上帝不错，正是 cosmos 万有和伊甸园的主人，他是真正的统治者，而按他所造的形象所造的人 Imago Dei， 我们被创造能像上帝那样行事，我们能思想，我们能创造，我们能想象，我们能管理，我们能借着这一些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天赋，我们来代表上帝在这个地上治理万物。简单的说，上帝有拥有权，我们人被赐予管理权，而且上帝赐予我们诸多的恩赐，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好好的治理上帝所造这美丽的全地。就在伊甸园里面，我们见证到了一幅美丽的光景，这个蒙福的亚当夏娃被上帝安置在一个漂亮的伊甸园里面，他们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他们以此来荣耀造他们的上帝，他们听命，他们顺从这位造他们爱他们的上帝，不但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天责，因为被造本是为此。当神把这个创造的万有交给人，而人以神所赐的天赋好好的管理，然后再把它献给神，这就带给创造主无比的荣耀。神非常爱他所造的人，他盼望乐意这些人永远的活在他的面前，可以不死，因此他要把不死这个奖赏赏赐给人。人得到这一个不死的奖赏唯一只有一个条件，那是很简单，就是守住他被造的本位，顺命听从上帝的话。上帝说不可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只要遵从了这个吩咐，就可以不死，就可以永远活着，就是一个永远活在上帝面前的赏赐。哇，好的无比的赏赐。而在没有犯罪以前，上帝国度里面的亚当夏娃他们就是这样活着的，如果不犯罪，他们就可以持续永远的不见死，活在这位爱他们造他们的上帝的面前。事实上上帝对他这个国度，他这个国度的心意远超过伊甸园，因为上帝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乐意全地满了属于他的百姓，神乐意全地满了顺命听他话的儿女，神乐意全地满了全心顺服上帝听命上帝并且治理全地来荣耀上帝的人。上帝起初的蓝图，上帝起初的计划就是包括万国万民的，好像诗人所颂赞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像刚才我们的敬拜团读到的诗篇66篇第4节，全地要敬拜你，全地要歌颂你， 要歌颂你的名。诗篇118篇第5节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不但如此，上帝的心意是要所有属于他的敬拜他的百姓，到启示录最后7:9的时候，此后我观看，竟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他们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哇，那就是遍满全地。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在那里歌颂，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敬拜，围绕着宝座的敬拜。那是一个上帝国度最后完全实现美丽的愿景。同时在伊甸园里面是一个上帝国度的一个蓝图，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那是一个以神，而且完全以神为中心的国度。那是一个什么国度？那是一个服侍上帝的敬拜的国度。那是一个什么国度？那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合一的敬拜的国度。创世纪2:15，上帝把这个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 mission 给他，要他修理、看守。修理的原型动词就是工作的意思，服侍的意思，英文是 serve， 一个侍奉，一个 serve。 你外面的动作，你外面的行为，往往反映出来你里面的敬拜，所以侍奉和敬拜是分不开来，没办法分开的。因此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他们要被威胁扔进火窑的时候，你留意到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的话，他们说什么？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什么，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侍奉和敬拜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哎呀，你不过是地上的王，王啊，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因为我们所侍奉和敬拜的是那天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武之主。你我所侍奉的，你我所 labor 所努力的，往往反映出来你我真正的敬拜。可我们看见许多的世界上的人，为了获取更多的财物、金钱，他们努力的侍奉，努力的上班、加班，反映出来获取金钱，金钱就是他们敬拜真正的偶像。好了，这一个美丽的园子，这个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Imago Dei， 放在一个美丽的园子里面，当亚当夏娃发挥上帝所赐他们的思考力、创造力、想象力和记忆力，把伊甸园治理的有条不紊，非常的荣美，那就会把这位造他们上帝的那个光辉荣耀的形象彰显出来，上帝因此就得荣耀，就得上帝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敬拜。换言之，在正确的侍奉，在正确的敬拜的里面，一定会带出荣耀，一定彰显荣耀。换言之，有不正确的侍奉，也有不正确的、不合神心意的敬拜。好，我做个小小的小结。伊甸园里面有着上帝在地上国度的一个蓝图，有一个雏形。这位公义、圣洁、恩慈、良善、统管万有、充满全能的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使他蒙福，能够代表上帝在地上来治理、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让上帝的国度得以扩展，做上帝的共同的摄政人 Vice Regents。 那么人理当以尊崇，人理当以顺服，作为他这样大的爱、这样大的恩典的回应，以此来荣耀上帝。在这里 我们看见这一个发自内在的对这位上帝的尊崇，对这位上帝的顺服，也就是敬拜核心的意义所在。敬拜并非由我们主动发起，我们不过是回应上帝如此的大爱，我们不过是以顺服来回应他如此的恩典。这位上帝是一位非常慷慨的 generous 的，充满恩典涌流的，不断 flow 的 outflow 的一个上帝， outpouring 的一个上帝。因此被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亚当夏娃，他们也有上帝类似这样的性情，他们也是一个不断涌流 outpouring 爱和恩典的这样的一个性情。他们不但向上帝不断的涌流爱恩典尊崇顺服，他们对人彼此之间，他们也不断的涌流爱，不断的涌流恩典。这就是对神的敬拜。因此我们看见神跟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因为彼此不断的涌流爱恩典，因此享受着一个美好的团契和来往。哇，今天如果夫妻的问题啊，在这个方面就解决了，因为彼此不断的涌流爱，彼此不断的涌流恩典，再加上彼此不断的顺服。然而更重要的远超过这一个地上婚姻的关系，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享受着彼此这样一个美好的团契和来往。因此这一个敬拜的国度也看见是一个至善至美的国度。如果像这样的人遍满全地，哇，那实在是敬拜国度最美好的景象。没有咒诅，没有伤害，没有欺诈，没有哭嚎，没有疼痛，更没有死亡。只有上帝的荣耀，只有上帝的祝福，只有彼此不断的涌流和接受爱和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伊甸园里面上帝的国度美好的蓝图和雏形有一日必要实现，是在上帝美好的永恒国度的里面，巴不得你我都在其中。然而很不幸的，亚当夏娃在这样美好的伊甸园里面有着这样的丰富的恩典，他们却选择背逆神，他们选择听从第三者撒旦的谎言的欺骗，里面起了贪心，有了悖逆，他们不再臣服于上帝所给他们被造的本位。不但如此，他们不但是看自己好像像神一样，甚至他们起了一个取而代之的心，我们来决定什么是善和恶，我们来决定我们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在上帝的美好的国度里面出现了叛变，从此人与神隔绝，从原来上帝的国度堕落进入魔鬼撒旦黑暗权势的国度。这一个落差何等的大，从那一个国度堕落到另外一个国度，至此在上帝公义的刑罚之下，咒诅、死亡、眼泪、伤害、痛苦就临到全人类。原来那一个敬拜上帝的国度就失落了。然而尽管这一个堕落犯罪的人堕落了，但是他们没有失去敬拜的本性，他们那个里面不断涌流的那个本性还在，只不过从此原来向上帝所涌流的转向了一切被造之物，甚至转向了自己。所以我们见证到了现在的世界上的人自我荣耀、自我满足、自私自利、专爱自己。 自我为中心，成了人罪恶的本性。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彼此永留爱和恩典，反而不断地永留出来嫉妒、贪心、暴力、欺骗、强欺弱，以及各种各样难以言喻的伤害。人因此陷入了一个生在罪中、活在罪中、将来要死在罪中的恶性循环里面，没有盼望。所以诗人形容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我不晓得有多少次看到那些父亲性侵自己的女儿的新闻，我就无法忍受那个愤恨。我无法想象上帝所造的人居然比禽兽还不如。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这已经不是上帝原先所造的那个天人合一美好的世界了。圣经用一句话来形容，圣经说人们终日所思想的，原文里面也可以说想象的，尽都是邪恶。有些做出来了，有些在里面想，还没有胆子做出来，但是也是很邪恶的。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邪恶。那么这位创造起始一切的上帝，这位公义圣洁善良不断有恩典永留本性的这位上帝，看见人落在这样的罪恶的循环，被罪恶折磨，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死在罪中，他袖手不管吗？他袖手旁观吗？不，针对上帝国度里的叛变，上帝立刻透过历史开始了他救赎、更新、挽回的计划。上帝所定下的，在地上他要重新建立敬拜的国度，这个必要实现。因此我们来到第二个拉丁文，第一个拉丁文是 Imago Dei， 第二个拉丁文讲到 Missio Dei。 这个 Missio 就是后来的 Mission 任务的那个字根。上帝开始了他伟大的救赎更新的计划，这里面具体的是在历史上一连串基督的事件来成就 Christ Event。 透过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替死赎罪，他死里复活，他升天得国再来，借此神就要恢复他、更新他旨意原先所定的美好的敬拜属于他的国度。上帝的这一个伟大的 Missio Dei 不是他的亡羊补牢，也不是像20年前这个93航班里面那些人看见即将来的危险，他们临时决定 Let's roll， 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牺牲来让许多的人可以不再牺牲。那是一个 hero， 是一个伟大英雄的行动。然而上帝救赎人的计划不是临时起意，不是亡羊补牢，乃是他早就创世以前定好的。伊甸园里面一出现叛变，公义的上帝立刻宣布对人的咒诅，同时立刻宣布他要挽回更新这一切。他预言有女人的后裔要来，撒旦啊，他要伤你的头，这个童女要怀孕生子。耶稣名字的意思是要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Missio Dei 最终的目的就是我先前讲的，他要把一个一个原来悖逆上帝的人借着十字架舍命流血的工作转变成为一个发自内心甘心乐意敬拜上帝的人，进入上帝美好的国度。基督自己做了一个敬拜顺服的榜样，在十字架上不同于先前的亚当的悖逆失去敬拜的国度，耶稣基督这幕后的亚当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对神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基督借这样的顺服致死，而且死在一个咒诅的十字架木头上， 他就整个翻转了人类深陷罪恶咒诅的命运，他夺回了伊甸园所失去的敬拜的国度。感谢上帝，谢谢耶稣基督。我们看见的从伊甸园到克西马尼园，以及将来必要成就的永恒的乐园，这三个原子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清楚的在三个原子里面看见上帝怎样救赎，怎样更新伟大的救赎的使命 Mission A， 透过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一个一个寻回爱他、顺服他、侍奉他、敬拜他神国的子民。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4:43所说的，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他要寻回上帝敬拜国度的百姓。因此我们要反过来思想，在教会里面会有不少的人，他们来参加 service 敬拜，他们受过洗，甚至他们有一些的服事，但是他们的所思所想是怎么样在地上能够有幸福，他们只在乎我今天有没有好心情，他们心里完全不在乎上帝的心意，他们不完全爱上帝有一点，他们不完全顺服上帝有一点。这样的人虽然有外在的敬拜的行为，然而实实在在的说不属于上帝的国度，因此他们带出来的敬拜恐怕也是枉然。你不要忘记耶稣的警告，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我的国，这个国就是敬拜的国度，唯独那些遵行我天父之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詹姆斯刚才的祷告说，让我们听见上帝的话语，并且带着一个愿意遵行的心去听他。哇 Latino Divina， 这是这个初期教会那些圣徒他们在看见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我读了我就要去行的心。 Latino Divina 何等的宝贵，不要这样进去这样出去，如果我们这样进去这样出去，我们在上帝的国度也是这样进去很快就出去啊，不对，应该根本没有进去。所以因此罗马书6:18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哇，不是刚刚释放吗？怎么就开始做了奴仆了啊？很多弟兄姊妹说，我已经释放了，我已经自由了，我从此以后可以过我想过的生活了。 You are wrong, I'm sorry。你从罪里得了释放，不再做罪的奴仆，你就做义的奴仆，受真理和义的规范，被基督福音大能拯救的人，罪得赦免，不再做罪的奴仆。现在我们甘心乐意做义的奴仆，受真理的规范，再次成为顺服的百姓，顺命的儿女，追求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你不要忘记，这是神从始至终的心意。耶稣说，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把一个一个原来背逆神的人让他成为敬拜神的人。开头的时候提到，我快要结束了，福音是关于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内心里面有基督的爱，顺服神的那样的一个爱神爱人的心的生命，生活被上帝救赎的大爱的福音所激励所推动，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侍奉上帝 serve 敬拜上帝 worship 直到永远。 Come on，福音从来不是关于个人主义，不错，我们是个人需要对上帝的福音回应，但是不要误解了，信仰就只是我个人，是一个单干户，我自己在家里信，我自己得救，我自己在家里敬拜就好了。哦，不是指今天在线上的，今天是特例，我自己在家里敬拜就好了，不是的， 福音是关乎你，是关乎我，进入上帝的国，加入这个历世历代以来的圣徒，以及将来要有的圣徒，我们敬拜上帝，我们服侍上帝的行列。福音是关乎你我，加入上帝过去在做，现在正在做，将来也要做成的伟大的 Mission Day， 伟大的使命。上帝给你这样的特权 Invitation， 邀请你加入他伟大的 Mission Day， 是一个选项 Option， 还是一个 Necessity， 是一个 Mandate，是一个 commission， 是一个使命呢？你要想清楚，在你信主以前，圣经说你要考量清楚，然后你做这个决定。 Clayton Smith 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People gather for worship and go forth to service in the world。我们在这里聚集，不是在那里享受敬拜，哇，享受诗歌啊，然后一个礼拜有这个 massage， 心灵的 massage， 我们就回去过自己的生活。No， you gather for a purpose， 你聚集是有个目的的，是为了敬拜他，然后这个敬拜持续带着你 go forth， 回到你的小区，回到你的实验室，回到你的 bank， 回到你的生活圈子里面，回到你的家庭，在那里 serve。爱神爱人，在哪里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在你的实验室里，在你跟银行跟客户的交往里面，人看见这个人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因为这个人是一个 mission 的人，这个人是一个 serve 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固然是有聚集公开的聚集的敬拜，我们在地上的服事实际上是在演练未来新天新地的服事，因为就在这个时刻，永恒不断的天上围绕着宝座有敬拜，天使天君众长老过去历史历代的圣徒，他们正在那里欢喜雀跃的围绕着宝座的敬拜，我们不过是加入他们，因此彩排按上帝的心意来管理神所赐的一切。慈爱的上帝不愿一个人沉沦，刚才说他的心意是全地，既然我们被神救赎进入他爱子的国度，一定要参与他过去在做，现在正在做，将来必要做成的 Mission Day 的里面，带领我们身边的人也能成为一个像我们一样敬拜神的人，我们就在扩展上帝的国度。这也是国度的君王耶稣基督给凡是属于他国度的子民一个不可轻看的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让他们一个一个学习像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 teach them， baptize them，让他们成为一个一个国度的精兵。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敦被人称扬，他对非洲的宣教做了伟大的牺牲，伟大的事业，他听了以后极不以为然，他回答说，如果我们今天被世上的一个小小的君王或者总统或者主席宣召差派，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光荣，然而为什么被天上的君王所差派所拣选所送出去，我们会认为是牺牲呢？ Why？ 他的另外一句名言马上就是，不是牺牲，乃是特权。 You have the privilege， 你有个特权在你家里面为你的家人做那个家事，倒那个垃圾， It's a privilege。你有个特权借着洗碗来服侍你的家人爱他们， It's a privilege。 你有这个特权在教会里面服侍，在你的实验室里面爱神爱人， It's a privilege。 你是被天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邀请差派的，请问还有什么比一个被救赎的人能够参与上帝伟大的 Mission Day 作为对上帝的回应，更好的敬拜吗？最后，福音的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人参加聚会，福音最终的目的不是看见一个人受洗，哇 graduate， 福音的目的是这个人成为敬拜神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这个时候要自问一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我是不是在此时此刻已经加入了上帝伟大的 mission？ 最后，福音是关乎上帝国度最重要得胜的福音。今天不论遭遇任何的困境，不论我们个人或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的局势，即使洪水泛滥，我们仍然要坚定的相信上帝没有一时一刻失去掌权。世界的进程和走向，人个人的动作、存留、呼吸都在上帝的掌管。世界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天气的变化、战争的威胁、疫情的严重蔓延，每一件事情都在朝着上帝所命定的进程往前迈进着。这个世界的走向开始以及结束，真正的 narrator， 真正的叙事者，不是地上的某一个君王，不是地上的主席领袖，乃是这位创造历史、掌管历史、结束历史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上帝让他看见在异象当中那未来美好的蓝图，未来美好必要实现终究得胜的福音的光景。我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把里面的他们改成我们来念，因为那就是你跟我永恒的结局。一二三，请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感谢赞美敬拜上帝，这是伟大 Mission Day 最终完全的实现，你我一定在其中。请我们低头感谢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敬拜，说不尽的感恩赞叹。 Awesome God， 你是何等伟大的主啊，你是充满了慈爱，你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我们人想象不到的伟大的神。神啊，你真伟大，神啊，我们何等的不配来到你的面前，然而我们被你的恩典领到，你拣选我们，还我们从尘土当中、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的人，还赐予我们特权，能够与你同工，能够进入你自己必要成就、完全实现国度的伟大的计划。主啊，我们算什么？但是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因为你配得。你不但配得我的嘴称颂敬拜你，你配得我好像保罗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你而活，讨主的喜悦，直到见你的日子，与众弟兄姐妹、各国各民各族各方全地属你的百姓围绕着宝座，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感恩颂赞尊贵荣耀归给坐宝座的君王，直到永远。阿们。